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很高兴啊，我们今天又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哈，可以来到神的殿中哈，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一同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按照这个惯例哈，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大药理问答哈。我们今天的大药理问答来到了第131问。131问。好，我们我来读问题哈，我们一同来读答案。第131问。同辈之间的责任是什么？答：同辈之间的责任是彼此尊重对方的尊严和价值，在他人面前把荣誉归给对方，为对方的恩赐和长进而高兴欢喜，如同己有。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大有理问答讲到了平辈之间的责任。好，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这个十诫里头讲到爱人如己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有跟长辈长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有晚辈怎么样去尊敬长辈，也包括了长辈怎么样去爱护晚辈，那还包括了我们平辈之间的一个责任。好，或许我们在尊老爱幼上面这样一个传统的美德上面，大家都是心里因为有这样一个跟中国的文化也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所以大家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在里头。但是呢，平辈之间的责任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就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特别是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面从上学开始我们就开始比赛然后到了这个职场当中更是这种同侪之间的竞争压力也非常的大。那圣经告诉我们的教训是尊重彼此的尊严跟价值并且要在别人的面前把尊荣归给对方那对为对方的恩赐和进步高兴欢喜，好像是自己的恩赐和进步这样的一种感情，也是跟我们今天正道我们要讲到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其实仇敌特别喜欢破坏的也是这样弟兄之间的合一。那么这个弟兄之间的这样一种彼此的发自内心的这种兄弟之爱是这种神所喜悦的。好，我们用简单的用几节经文来跟大家分享比如在罗马书的12章第10节那里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的推让。那到12章15节又说，与喜乐的人要同喜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这些都是在圣经当中对我们这种平辈之间的相爱一种很好的提醒。那我们在下面经文的正道里面也会进一步的展开那所以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当中。今天呢是我们彼得前书讲到的最后一讲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终于来到了这个最后的部分。然后呢，我会按照这个小组查经的进度来跟接下来的正道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使徒行传的系列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所以今天我们会处理彼得前书剩下来的全部的经文，就是从第5章的第8节到第14节那最重要的总是留在最后面那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段的经文。好，其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还有接下来我来为大家读可能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没有打上去，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 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晓得你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你在基督的宝血当中叫我们重生，在你的真道上面叫我们可以成长，叫我们可以因此见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不断的在一切的患难当中的保守你也保守我们完成这个彼得前书这个系列的讲道。好，我们今天把今天所有的对真理的分解主你自己话语对我们的提醒，好，我们都恭敬交托，求你自己来保守你的讲台来保守你卑微的仆人，他的口所出的话语是从你而来求你也愿众弟兄姐妹预备这样的心进入到你的真理当中，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乃是关于和那空中看不见的仇敌的征战愿主你自己拆毁仇敌在我们当中一切的工作愿你的教会被建立在主你自己的启示上面，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无阻。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是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变化非常快有时候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想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太依靠自己的判断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的判断是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但是有时候呢在我们相信自己判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又很软弱，又很挣扎，又犹豫妥协就无所适从。但是呢彼得前书就像一封从天父那里写出一个清澈的声音来进入到这样一个复杂的纷繁的世界当中，他叫我们可以看清很多的事情在最后一讲我稍微跟大家做一个回顾，彼得前书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是谁。第二章第九节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那彼得前书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哪里我们是客旅的，我们是寄居的。所以救恩会带来我们和肉体和世界的这种关系的改变所以我们应当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当面对世界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应当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在这样一个这个寄居的世界当中并不是很消极，我们彼得前书鼓励我们积极的在受苦和得荣耀这种跟基督联合的这样一个过程里面，要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并且在建立教会当中对长老有特别的托付，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好，那么如果没有今天这一个最后的信息的话前面都是不完整的，前面都是不完整，我们还看不到全貌，因为我们很容易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这个世界教给我们的就是与人斗其乐无穷忘记了背后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请问大家，你们还记不记得加入主恩教会这个会员的时候的誓言是要竭力维护教会的什么圣洁与合一这是我们加入主恩教会时候的誓言。在我案例的时候我也记得非常的清楚，这是当时这个在大家的面前宣誓的一个重要的一句话，也是要竭力维护教会的圣洁与合一。有时候这两件事情好像是很矛盾的，好像我们追求圣洁就会牺牲合一如果我们照顾合一可能就要牺牲圣洁牺牲这个教导的纯度。但是真正的合一呢，却必然是圣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绝对的圣洁我们的律法也是圣洁的律法，我们在主里的爱也是圣洁的爱，我们在基督里面按照律法的标准来彼此相爱，这本身就是一种圣洁的爱，以此来达到合一。 但是我们这个共同的仇敌呢，就是圣洁与合一的破坏者。好，所以今天的经文，使徒彼得在前面其实做了很多的铺垫，为了让我们来到啊这一段很关键的信息当中，帮助我们打好这一场真正的仗啊。所以我在同样的用三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是在危机当中应当警醒；第二，在合一中间我们一同征战；第三，我们在恩典上站立。好啊，我们先看第一点，第八节，好，第五章第八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里出现了一个命令，叫做务要谨守警醒。彼得前书当中这个命令出现了三次，同样的字句，这中文翻译略有差别，但是在原文当中这个字是一样的，谨守警醒。第一次在一章十三节那个地方，我们看下一章那个有经文的地方。好，谢谢。对，第一章十三节哈，讲到天父上帝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啊，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所以第一个命令是说啊，为什么要谨慎？因为我们要珍重这救恩，好，我们蒙了重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活过来的人，所以我们的身份发生了改变，是圣洁的祭司，所以要看守好上帝所赐给我们低层的环境，就是我们不要迷失在这种肉体的软弱当中，因为这个私欲是跟我们重生的灵魂征战的，好，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要面对啊，第一个环境是。重生之后，我们面对我们跟我们的肉体的关系发生改变了。那第二次在第四章第七节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啊！再次出现了这个命令，要警醒祷告。因为呢，这个世界有一个结局啊，朝着一个朝向在运动，万物朝着上帝预定的那个结局啊，上帝说。预定的世界的结局在移动，但是这个世界会不断的诱惑我们，使我们偏离这个方向。所以第二次彼得的这个命令是针对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这第二层的环境，就是跟这个万物跟世界的关系来讲的。那这些我们之前都分享过哈，我们就不具体的展开。那今天的第三次呢，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啊，我们就更需要警醒啊，因为我们一个。蒙了恩典的人，我们不但跟我们自己的肉体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发生改变，我们跟那个属灵的环境，特别是这个跟这个空中的掌权者，我们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了，我们更加要警醒，因为这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他又狡猾又凶狠。耶稣基督在每一次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都独自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每一次也都告诉他的门徒，特别是最后在克西马尼的时候，特别的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一同警醒祷告，否则会入了迷惑啊，都是在面临属灵征战的时候告诉我们要更加的警醒。那警醒的对象呢，是你们的仇敌魔鬼啊，你们的仇敌魔鬼。魔鬼是谁？圣经里面谈到魔鬼的时候啊，讲到他是欺骗者，讲到他是试探的，讲到他是控告的，讲到他是攻击加害教会的，他是那偷窃杀害毁坏的这些的经文我们会在创世纪，在约伯记，包括在撒加利亚书很多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魔鬼的工作。那有一些的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牧者在讲到魔鬼的工作的时候，都说他其实很无私，魔鬼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只求破坏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为了是叫上帝的旨意不能够自由的运行，他目的就是在破坏神的旨意的运行。我们看一些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魔鬼的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讲到魔鬼的第一个工作是说谎。那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九节讲到魔鬼的时候呢，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撒旦呢，他以不同的形象出现一开始他是 在伊甸园里面是一条蛇啊，这条蛇它在地上啊，创世纪里面说它比田间的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啊，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字就表示它那种蜿蜒曲折的那种它的身形啊，就表示了出它那种诡诈啊。那在当时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试探，为了要欺骗啊亚当和夏娃。那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用一个凶恶、凶残、狂暴的一个大龙的形象来逼迫上帝的教会。那在这之间哈，这个经文里面说，特别说到这个魔鬼是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在彼得面对的那一个时代啊，这个比喻是非常的形象的啊，因为啊，我们晓得在初代教会，他们面临这样一种罗马帝国的逼迫，在这种逼迫当中基督徒常常会被投入到那个斗兽场里面啊，直接面对那个凶残的狮子的这种威胁跟撕咬。在旧约里面，诗篇当中也常常的提到这个仇敌作为这种狮子的形象啊，有很多的例子哈，我们稍微看两处。第一个是在诗篇22篇。说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在就是诗人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表明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凶残的仇敌的攻击。那么在诗篇第10篇特别的提到恶人的时候呢，说到恶人对于义人的这种逼迫，他是埋伏在暗地，如同狮子蹲在洞中啊，他既凶残又狡猾，在不断的寻找机会来攻击上帝的百姓。这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吼叫狮子的一个的背景哈。那这里经文也特别说到，他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魔鬼也是很有耐心哈，不断的来等待我们出现破口，以便可以攻击。那他这个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是在启示录第12章12节说，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都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因为我们的救主他魔鬼晓得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摧毁了这个死亡的权势，他最终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将完全的得胜。所以在现在魔鬼就特别的，你会看到他那种气急败坏的样子啊，想要不断的寻找机会来逼迫教会。所以这是我们对魔鬼的一个认识啊，对他既不可以低估啊，他是那个看不见的比我们强大的仇敌啊，他和对人性的认识跟这种利用有非常长的这种斗争的经验的历史，他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软弱。那我们也不可以高估魔鬼啊，因为他并不像上帝一样是无所不知，不是像上帝一样是无所不在的，他需要遍地游行来寻找破口啊。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这个随时随地的都处在魔鬼的这种掌控底下啊。特别是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会看到魔鬼对于约伯的这个攻击啊，他是处在上帝的这个掌控之中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魔鬼攻击的对象是谁？谁是可吞吃的人？我们曾经在福音书里面呢，会很密集的看到这种魔鬼的工作，特别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时候以及到了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这样一个初代教会的成典、新约成典的这个时期因为上帝的国度要临到这个世界所以有非常密集跟直接的这种属灵的冲突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这种魔鬼直接的在攻击教会，这种有形的被鬼附这样一种很多这样子的情形。那今天也许我们在这个不同的阶段我并不是说今天完全没有这样的现象，只是今天我们会看到魔鬼的工作更多的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在我们看到下一章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2章讲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在其中行事为人，乃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的哪里心中。 运行的邪灵。好，所以今天魔鬼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是对我们的心怀意念发起的这个幽暗势力的影响，是其实是很大的啊。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说啊，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甚至约翰福音第八章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的手下啊，并非说他取得了像上帝一样掌管这个世界的权柄，而是说他对于人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那今天啊，仇敌对于人心的影响主要在我们这个世代啊，主要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好，也许不是很完全的这个我能想到的是这样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透过盲目的理性来影响人心啊，我们魔鬼的一个工作是过于高举人的理性，叫人太过于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自己的这种 reasoning。而且在现代这样一种啊教育高度发达的时候，我们从小被训练的就是理性的运用啊，我们学会怎么用理性的思考啊，这是一个聪明人的特征啊。所以越聪明的人越容易去依赖自己的理性，特别是容易停留在过去的世界、过去的教育对自己的塑造当中啊，以至于对于啊上帝在啊我们身边的这个护理的作为会有一些的盲目。啊，提伯太前书四章一节特别提醒我们，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啊，表明这个啊魔鬼在现今是透过这种很多这种不知不觉的理性上的影响在工作的。那啊，使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啊，就是人心的刚硬是在于太过相信自己的这种啊理性上的判断。理性是上帝造人非常好的礼物啊，那帮助我们可以区别于万物啊，我们可以成为万物的管家，是因为我们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啊，我们可以让这些各从其类的动物啊，亚当把它分别出来来管理它们。但是当理性不以敬拜上帝为前提的时候啊，它就会被滥用，就会被误用。而且我们的理性思考呢，是会受我们的感受、受我们的经验很大的影响的。那啊，我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从前我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哈，因为啊，这种的骄傲常常让我很容易去看不起别人，看不起别人。那甚至到了读神学院以后啊，仍然是如此，因为我读的是一个很好的神学院啊。那这个神学院里头出过很多有名的神学家，这是那我最喜欢在家里穿的一件衣服哈，就是一件 T 恤哈。其实他这件衣服穿在我里面哈，那我就不学宋尚杰把衣服脱掉哈，就是这个 T 恤上面印着响当当的大师的名字啊，有这个啊梅钦哈、John Murray 哈，也许大家不知道这些名字，但是就在这个小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这些人很厉害哈，还有范泰尔啊等等。那我把他们穿在身上的时候，觉得我就是他们的传人啊。那在这样一种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训练，以及啊，在高这种对于自己过去上帝对我的啊恩典这种的塑造上面过度的依赖的话呢，啊，常常我是不太容易听得进别人的意见的。啊，当啊有时候证道之后，有一些的老弟兄会跟我提出意见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读过神学院吗？啊，我就会这么想哈，所以要谨慎啊。这个经文提醒我们，神学院的训练会训练我们的理性更加的明白上帝的启示，可是啊，来建立一个很好的框架，这都是上帝很好的恩典，但学习认识上帝却是一生之久啊。所以这里提醒经文提醒我们要谨慎，我们每个人不光是我啊，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今天讲到很多时候我在预备的时候是对我自己讲的，是我自己的提醒，大家情况我不理解，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体系，这个认知体系会妨碍我们看到上帝的在护理当中的作为，它会妨碍我们看到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对于我们今天的祝福啊。所以啊，好，这是第一点哈，这个还可以说很多哈，还有时间关系，我们先停在这里，后面再回来。第二个，理性 魔鬼第二个对人的影响呢，除了这种理性的影响之外，另一个工作是叫人陷入一种多元主义。因为这种所谓我们说现代性其实是一种理性的影响，那么后现代性呢，当我们讲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是一种虚无的啊，一种多元主义的影响，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所有一切都是相对的，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好，我们提倡这种多元化。那这种后现代的主义的风气的影响，会叫人犹豫，叫人良心软弱，叫人不敢坚持真理。啊，有时候呢，我们一方面很自我中心，很相信我们自己的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害怕人，我们害怕得罪人，所以我们去刻意讨好人。好，这两种现象是同时存在的。现今的这种强大的社交媒体，同样是在不断的告诉我们，不断的塑造我们，这种多元化的这种影响。我同样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杨牧师在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提醒我们说，一个错误的认识可能会带来错误的应用。这我稍微的把它联系一下，联想一下哈。在魔鬼在伊甸园当中的第一个谎言是什么？他对夏娃说：“上帝岂是真说，对吗？这园中所有的果子你都不能吃。”他在扭曲真理，他似是而非的把上帝的启示扭曲了。那这个时候夏娃的反应是什么呢？夏娃他的良心受到影响了。他在捍卫真理的时候，其实他的良心已经受到了这个暗示跟影响，不知不觉。所以夏娃的回答是：上帝并不是这么说的。他好像在捍卫真道，但是他复述出来的话却变成了：上帝说，那园中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也不可摸。他加了一句：你不可摸，对吧？已经，他心里已经受，他的良心已经软弱了，他已经开始在怀疑，这个上帝是不是要把好的东西留给自己？那再接下来，魔鬼对于夏娃的攻击影响到了亚当。我们相信亚当当时是在夏娃的旁边的。那如果亚当自己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可能是可以胜过魔鬼的。那问题就出在这个果子是夏娃拿给亚当的。亚当因为爱他的妻子，他的良心同样软弱了。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也会如此，对吗？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很亲爱的人，他对我们的影响，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好，以至于我们受人影响，这个偏离上帝的道理的时候，却不自知。这是两个的方面。当然还有很多。其实撒旦圣经里头讲到魔鬼工作的时候，讲到他的诱饵啊，他的那个死亡的毒钩的时候，其实像一个钓鱼的人，钓鱼者一样啊。那我们他不限于这两个方面，只是这两个理性主义跟相对主义是我们在身边非常常见的一种。风气上面的影响，那怎么办？好像很难，对不对？我们无处不在都受到这样子的影响当中，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呢？所以第二点，第九节开始说哈，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你们首先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哈。我们在对抗仇敌的时候，我们的武器是我们坚固的信心。那么讲到这坚固的信心，它是指向了谁？坚固的信心，如果我们是靠着上帝来，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如果是一个抽象的上帝的概念的话，其实是很难帮助我们抵挡仇敌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如果是那一位超越的上帝，他自己出手消灭了魔鬼，其实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对吗？我们很多人在问说如果当时神自己消灭魔鬼就好了，不让亚当跟夏娃受到试探那么亚当跟夏娃没有经历过分别善恶树的那个试探的话，他们就怎么样？我们知道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哈，两个工作之约跟恩典之约的概念哈。我们讲到的时候不讲太多的这个神学哈，但是亚当如果没有经过那个试探，他没有碰到魔鬼啊，他就不会成熟啊，他甚至他不能够承受永生的荣耀，他不能够进入受造的目的。所以上帝不能自己打败魔鬼，一定要亚当打败魔鬼。特别是今天我们都在亚当里头堕落了，好，我们如果上帝亲自出手把魔鬼消灭掉，我们也永远活在这个堕落的状态里面，与我们无异。因此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为谁的奴仆？为魔鬼的奴仆，为这个黑暗权势的奴仆。这节经文其实可以展开讲分享很多，那我们在接下来使徒行传当中也会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受试探，他的受洗，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怎么样成为最后圣灵浇灌，在五旬节的时候浇灌下的时候，成为全教会的祝福，他使他的得胜可以成为我们的得胜，使耶稣基督跟圣灵还有上帝的国度这三个很重要的，我们以为是三件不同的事情，其实它是都是建立在基督的工作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个基督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它是我们的中保，但是这个中保我想并不仅仅是一种从属性的担保，我们好像我们首先可以自己跟主耶稣建立关系，然后当我们不行的时候才去找他，其实不是这样的。而中保的意思是说，我们所有的能力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是所有的能力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靠着恩典称义，也靠着恩典靠着基督来成圣，所以我们是靠着基督的信心来抵挡魔鬼，那这个抵挡，表明说我们并不是要打败魔鬼或者是要消灭魔鬼，因为他比我们强大，他比我们更狡猾，他比我们更晓得人性的幽暗，而是抵挡呢，表示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这个的伎俩，来堵住这个破口，使得他这个破坏教会的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得逞，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那这里讲到，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因为知道在原文当中是意味深长的，他没有因为这个连接词是在翻译的时候把这个逻辑加上去，原文里面就是 knowing that， 用一个分词来表示这样一个同时存在的一个关系，就是你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的时候，我们同时晓得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在经历这样的苦难。那么这一节经文，来告诉我们说，这一个抵挡，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个抵挡的话，伊甸园当中亚当的责任是修理跟看守，那个修理跟看守包括两个意思，特别我们讲看守的时候其实就有抵挡的意思在里头，就有这个保守这个圣洁的领域，伊甸园这个属神的领域不被那不洁的邪恶的，这个仇敌侵犯的意思。所以一开始，你看亚当受造这个修理看守，我们可以说它是对应着君王跟祭司的两个的职分，那么祭司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保守这个神圣领域的上帝的殿的圣洁。所以彼得前书隐隐地用到了这个背景，当他使徒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的时候，就在表示我们在抵挡魔鬼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圣洁，就是圣洁。也许我们成圣是一个过程，我们，常常王牧师也很体恤大家，就常常在讲到圣洁的时候说我们，不要太苛责大家，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应当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一个牧者的心肠。那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属灵征战的领域的时候，圣洁就非常的重要，圣洁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的不圣洁都很可能成为魔鬼控告我们的一个破口 因为圣洁就是不给魔鬼留地步，让他在征战当中没有办法控告我们、击倒我们。那么我们看一节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后面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特别的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这是一个圣洁的具体的体现。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二十六节特别说，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所以我们在抵挡仇敌的时候，在挽回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这种这个成为圣洁的器皿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否则你被魔鬼一告就倒，自己首先站立不住，就更不用说来为主征战。那这个知道你们所有的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就提到了合一，就提到了合一。好，我们是作为同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来对抗仇敌的，我们不是单个的人，这种单成个人的英雄主义去对抗仇敌的魔鬼，那就不是在属灵征战了，那有点像这个堂吉诃德拿着一个长矛在对抗风车。那回到上一次的正道，我们提到仆人式的领袖，我们刚才说到这种理性上的自高跟良心上的软弱是魔鬼来破坏我们圣洁跟合一的两个的途径。理性上的自高叫我们无法合一，那么这个良心上的软弱叫我们就破坏了教会的圣洁。那但是上帝却在教会里设立了一种圣洁跟合一的一个体系。刚才在这个一开始讲到同辈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引用了罗马书，说我们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表明我们在同心抵挡魔鬼。我们晓得仇敌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从来就不是人。这个世界上现在已经兴起了这样子的风气，我们到处看到世上到处都是人跟人之间的厮杀。我从前读小说的时候，我想不到，是想不到它特别高大上的例子，我再用一个比较俗气的例子，在武侠小说里头，《天龙八部》里头，那个丐帮帮主乔峰，他在寻找杀父仇人，他被很多人陷害，他身处在一个很大的危机当中，他不知道谁在害他，他一辈子都在找一个人叫做带头大哥，他在找那个背后的真正的恶人是谁。最后发现其实是他自己的爸爸，是命运非常的弄人，对吗？那么李安导演在那个《卧虎藏龙》当中，这个片名《卧虎藏龙》其实指的也是人心里面，他指的并不是江湖的险恶，而是人心当中的这种人心的厮杀，人心里头就是卧虎藏龙了。我们心有猛虎，细修玫瑰，这个，所以我们通常都是陷入到一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谎言当中，忘记了我们要同心合意抵挡的是那个，是背后那个捉弄人的叫我们自相残杀的仇敌。好，我们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再次来回顾这段经文，在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说当门徒起了争论的时候，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但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却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服侍人的。那么这个当这个，然后呢，主耶稣又特别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在今天在早祷的时候，王牧师也特别的用一段的经文来跟我们勉励，就是讲到彼得，他这个原来没有在我的讲道稿当中，我忽然间 想到这段的经文，就是彼得在这个凯撒利亚腓立比啊，耶稣基督问他我是谁的时候，他第一个回答了你是永生上帝，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然后耶稣又说我要上十字架啊，并且要受苦被杀的时候，彼得说你千万不可如此啊。这段经文其实是对应了我们刚才分享的那个仇敌对人的影响。彼得他在干嘛？他在推理，对不对？他运用他的理性，因为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所以你不能被杀啊。他这个理性的推理，就正好是破坏了上帝的计划。所以耶稣基督说：“撒旦，你推到我的后面去。”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基督再次的兼顾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表明我们是同为一体的，再来面对啊，面对撒旦在教会当中的工作的啊。上帝赐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教会的体制，在啊我们的教会章程里面特别的说，我们的教会不管是啊智慧的长老会，还是所有的弟兄姐妹，共同的构成了一个属灵的联邦啊，我们是同为一体的。即便我们的职分上有不同啊，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整体，对抗同一个仇敌。那仇敌的工作就是喜欢人分门别类，就是喜欢人阶级斗争啊，就是喜欢人这样子。当然说太严重，我们教会非常好，但是就是仇敌很喜欢叫我们去做这种啊，你是这个地富反坏右啊，那我们是这个。什么什么，对吧？所以就开始了这种利用这种身份上的界定来彼此的仇视。但不要忘记，我们在基督里这个身份是最大的。好，我们也查看上帝的护理，常常的更新自己，不停留在过去的经验啊，我觉得我们有限的理性对我们的塑造跟判断当中。所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第四章的第23节，这一段经文有没有在上面？好，我们再看下一点。对，需要彼此造就。对对，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好，我们啊，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虽然我们都没有牧者这个职分啊，但是都需要有这样一种啊牧者的心肠啊，要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并且呢，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这是一个啊，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的提醒。啊，本来想再说一说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个属灵的军装，哈，那时间关系，我们啊就留在其他的场合来分享。那神也在，虽然魔鬼非常的狡猾，哈，虽然我们啊。对抗他有很多啊，很不容易，对吧？这个圣洁跟合一，我在台上说容易，但是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啊。不过呢，第十节上帝特别的安慰我们，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虽然魔鬼狡猾而且强大，但是我们的救主已经打败他了啊！我们是靠着基督的这个工作的成果来对抗啊仇敌。仇敌也同样，他也是上帝使用来造就教会的哈。我们刚才说到约伯记里面啊，魔鬼没有神的许可，他没有办法按照他的这个恶毒哈，肆无忌惮的去攻击约伯，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受魔鬼攻击的时候是很难受的，我自己就很有体会。每当有一个很比较大的服事的时候，常常会有属灵的征战，特别 在上帝的国度要被建造的时候，也是仇敌的工作最频繁的时候，在来到大家中间以前，在国内等候签证的日子，也经历过属灵的征战。而在每次讲到的时候，常常这个孩子生病啊，然后这个夫妻关系有时候也紧张啊，有时候你会看到这样一种属灵上的影响。但是这节经文是一个很确实的安慰，叫我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你会看到上帝的信实，他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各位不要退缩，不要害怕属灵征战。虽然你在经历这种的时候是当时是难受的，但是上帝的应许是确实的。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说我们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在那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些经文都给我们很深的安慰。好，我们看最后一点，第三点，我们应当在恩典上站立。第十二节，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好，那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前书是一封始于恩典忠于恩典的书信。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彼得一开始的语言就是从基督的恩典开始啊，愿基督的我们他写信给这一些众教会然后就照着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所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我们的平安是的基础是事实上帝的恩典。所以这封的书信从基督里拣选的这个恩典开始，到最后勉励他的读者要在这个恩典上站立得住，因为这恩是上帝的真恩。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这个保罗也特别的来安慰坚固这个他的读者，说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能够受过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借着在这个恩典上可以稳固的站立得住。那接下来彼得说在巴比伦与你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这个巴比伦呢，当时根据这个历史的考证，使徒彼得当时身在罗马这个他把罗马称为巴比伦，因为当时的罗马城正是文化政治的中心俗话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在巴比伦我们 人始终都在巴比伦当中，特别是我们心里的巴比伦也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彰显我们心中的那一个那上帝已经显明在我们当中的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两个国度的征战。那么我们在基督里有他的圣洁与合一，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节说，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我们还有一两分钟我们中国人常常活在很深沉的这种人生的感慨里面那个很多我们有很丰富的这种古典的文学这种各样的这种都叫我们或者刚硬或者软弱当我们今天去看国内的媒体的时候都无非就是叫我们在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自己这种有限的理性上刚硬，并且对于人生有很多这种相对的这种软弱并且用很美好的诗词很美好的语句来构建这样子的这种影响那古代的人也说 这个而今是尽愁滋味啊，却欲说还休，对吧？却到天凉好个秋。但是我们在面对自己心里的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却是要谨慎自守。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上建立得住，这是我想跟大家稍微有点分享的。那在这个经文整个是彼得前书的系列的最后，我想用一段经文来跟大家共勉，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36节，在我们在基督里头的真平安，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八章36节，赐平安的上帝将快在第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知，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借着使徒彼得在2000年前，在他的逼迫患难，在他即将要殉道的时候啊，留下了这宝贵的书信，来勉励当时的教会，更是勉励今天的我们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教导，愿你自己的圣灵让他活化在我们的心中，不光成为我们的知识，更是叫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的环境的时候啊，我们晓得怎么样把它活化为我们的生命。来彼此相爱，来建造主你赐给我们的教会，也求主你继续的带领主恩教会前面一些事工的开展我们弟兄彼此的相爱我们愿意我们的你赐给我们的工程，我们可以建立在这稳固的根基上并且立上加立，荣上加荣。愿主你继续的祝福带领，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主日里面得向你天上的这样的真正的平安。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